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In a significant move that reflects growing concerns over China's financial stability, leading financial and ratings agency Moody's has downgraded its outlook on the country's credit ratings from stable to negative.
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至负面。在外界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担忧与日俱增之际，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The decision comes amid expectations that Beijing's efforts to support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ould weaken the country's overall fisc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strength.
穆迪做出降级决定的理由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中共将不得不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这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构成广泛风险。
Despite the downgrade, Moody's maintained China's A1 long-term rating on the country's sovereign bonds. However, the agency projected a slowdown in China's annual GDP growth, forecasting a dip to 4% in 2024 and 2025, and an average of 3.8% from 2026 to 2030.It also anticipated a further decline to 3.5% by 2030, influenced by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ing debt-saddled local governments, weak demographics, and faltere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尽管评级展望下调，穆迪仍维持中共主权债务信贷评级为 A1。不过，该机构预计中国的 GDP 年增长率将放缓。预计2024年和2025年将降至 4%， 2026年至2030年平均为 3.8%。 穆迪还预计，受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疲软的人口结构和摇摇欲坠的国有企业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到2030年，中国的 GDP 增长率将进一步降至 3.5%。
The shift in Moody's outlook underscor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particularly as Beijing turns to fiscal stimulus measures to support local administrations and manage the escalating debt crisis seen among its property developers and banking sectors.
穆迪展望的转变凸显了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共政权转而采取财政刺激措施来支持地方政府，并面临房地产开发商和银行业不断升级的债务危机之际。
The outlook change also reflects the increased risk related to structurally and persistently lower medium-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ongoing downsizing of the property sector, Moody said in a statement on December 5th.The agency also highlighted the difficulties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policies that balance economic rebalancing in the country's overall balance sheet.
穆迪在12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对中国的评级展望调整还反映出与结构性和持续较低的中期经济增长， 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缩减相关的风险增加。穆迪还强调了在设计和实施有效政策，以平衡该国整体资产负债表中的经济再平衡方面存在的困难。
These trends underscore the increased risk related to policy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the challeng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hat support economic rebalancing while preventing moral hazard and containing the impact of the sovereign's balance sheet, the agency said.
穆迪还表示，这些趋势凸显了与政策有效性有关的风险增加，包括设计和实施支持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同时防止道德风险和控制对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China's credit default swaps, which measure the cost of insuring against a government default, rose slightly, according to Reuters data.
路透社的数据显示，穆迪报告公布后，衡量政府违约保险成本的中国信用违约交换略有上升。
Reacting to the downgrade, China's finance ministry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calling Moody's concerns unnecessary and inaccurate. Instead, the ministry pointed to China's ongoing economic recovery and advancement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espite a complex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and fluctuating global economic recovery follow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中共财政部表示对穆迪的决定感到失望，称穆迪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是不必要且不准确的。中共财政部声称，尽管国际形势复杂且疫情后全球经济复苏出现波动，中国经济将保持反弹和积极的趋势，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风险可控。
In recent month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bolster fiscal measures by allocating more funds to local governments. On October 24th, it formalized a process allow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borrow more money for the upcoming year. The process would start in the final quarter of the preceding year.
近几个月来，中共试图通过向地方政府划拨更多资金来加强财政措施。10月24日，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了允许地方政府为来年介入更多资金的程序。这一程序将从上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开始。
In addition, Beijing announced rare mid-year fiscal revision, whichincluded using 1 trillion yuan, approximately $137 billion in government debt, primarily set for rebuilding areas affected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catastrophe protection. Over the summer, China experienced historical floods and devastating many cities, killing dozens of people and causing widespread destruction.
此外，中共还宣布了罕见的年终财政调整，包括发行10,000亿元国债，约1370亿美元，主要用于受自然灾害影响地区的重建和灾难保护。今年夏天，中国经历了历史性的洪灾，许多城市遭受重创，数十人丧生，造成大面积破坏。
According to Reuters, on December 6th, Moody's put Hong Kong, Macau, and swaths of China's state-owned firms and banks on downgrade warnings. The ratings agency separately also lowered the outlooks of 26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and 4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ut all 30 of them on review for downgrade, which usually means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within 3 months.
据路透社报道，12月6日，穆迪将香港、澳门以及八家大陆银行的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还分别下调了26家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和4家国有企业的评级展望，并将所有30家企业列入降级审查名单。这通常意味着将在3个月内做出决定。
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3年12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最慷慨社区榜单多伦多排第16，联邦提议建薪资资讯电子库，大多数加拿大人不信任；犹太社区团体渥太华集会，17辆巴士被取消。报告显示，年轻和年老加拿大人都受困于住房、退休与债务。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在众筹平台 GoFundMe 12月5日公布的加拿大最慷慨社区榜单上，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名列第16位。在周二公布的2023年 GoFundMe 捐赠年度报告中，该平台表示，今年加拿大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容易，但各个社区的居民仍然慷慨捐助，向有需要者伸出援手。数据显示，仅2023年 GoFundMe 在加拿大就收到了200万元的捐款，比去年的186万元增加了 7.4%。该平台基于人均捐款额对加拿大最慷慨社区进行了排名，名列前20的社区是：一、卑诗省维多利亚；二、卑诗省北温哥华；三、卑诗省温哥华；四、卑诗省乔治王子城；五、卑诗省基洛纳；六、卑诗省纳奈莫；七、卑诗省新西敏；八、安省宾顿；九、卑诗省枫树岭；十、安省雷湾；十一、卑诗省高贵林港；十二、安省基奇纳；十三、安省彼得堡；十四、安省桂湖；十五、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圣约翰斯；十六、安省多伦多；十七、安省米尔顿；十八、安省惠特比；十九、安省巴黎；二十、新布伦瑞克省弗雷德里克顿。GoFundMe 表示，加拿大人很慷慨，不仅向有医疗需求的人伸出援手，也捐助当地企业，支持众多社区发展计划等。渥太华媒体 BlackLocks Reporter 获得的电子薪资 ePayroll 公共意见研究显示，建立加国历史上最大的薪资资讯电子资料库，大多数加拿大人对这个系统的安全性并不信任。调查的结果取自对全国1717人的问卷调查，工作的加拿大人非常或有些担心将他们的工资单、就业或人口统计信息存储在政府运营的单一系统中。根据纳诺斯研究的调查结果，只有 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听说过这一联邦提案。联邦政府在2021年拨款4390万元用于对 ePayroll 进行为期三年的研究。ePayroll 电子薪资是一个集中的工资单和纳税人资讯资料库，联邦部门和机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存取。目前有2930万人和250万家公司在加拿大提交联邦税，记录包括姓名和地址等信息，以及婚姻、医疗和父母状况。报告称，所有咨询会议参与者最关心的问题都是个人资讯的安全和隐私。参与者还指出，收集和储存有关税收、就业和人口数据的单一资料库可能成为潜在攻击者有利可图的目标。 80% 的受访者希望雇主在与加拿大政府分享个人信息之前获得雇员的同意，只有 43% 的人相信加拿大政府会保证个人资讯安全。据国家邮报报道，12月4日下午，数千名犹太加拿大人及其盟友在国会山庄举行集会，支持以色列并反对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反犹太主义。许多参加集会的人来自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几位议员和社区领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多伦多犹太组织认为，周一下午在渥太华举行集会之前，有17辆巴士被取消，原因是反犹太主义。大多伦多犹太联合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亚当明斯基说，令我们震惊的是，大多伦多犹太联合会 UJA 预定的70多辆巴士中有17辆没有出现，这17辆巴士由特定的分包公司负责，尽管提前全额收费并确认派车，但该公司没有派出一辆巴士，并拒绝所有通讯，同时拒绝提供任何解释。明斯基表示，他们已经做出了替代安排，但最后一刻取消巴士，加上巴士公司拒绝沟通，让他们只能得出这是一种反犹太主义行为的结论。 他说，我们被迫认为这一可耻的决定是出于对犹太人的仇恨，旨在破坏我们的和平集会。今天发生的事情令人作呕且令人愤慨，我们将利用一切法律和公共事务工具积极应对。加拿大律师事务所德勤最近发布报告称，只有 14% 临近退休的加拿大人可以期待着安度晚年。这项针对55岁到64岁加拿大人的研究发现，那些65岁以后无需依赖加拿大退休金计划 CPP 等福利的人，都拥有90万元以上的金融资产，并且可能没有房贷，完全拥有自己的住宅。智囊团 Generation Squeeze 创始人保罗·克肖对 The West Block 节目主持人梅塞德斯·史蒂芬森表示，他们更担心当前年轻人的退休压力，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获得以前那样的回报。在克肖看来，与年长加拿大人相比，年轻人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整体生活负担能力更糟糕。尽管更多的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为就业支付了更多的钱，但经通胀调整后，他们获得的工作报酬更少。科肖说，更严峻的问题是房价急剧攀升，年轻人不仅无法拥有自己的住房，还得接受租金暴涨的残酷现实。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年轻人更难为退休攒下钱。以上新闻由瑞静编辑林生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3年12月6号，今天呢，政客网站 Political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呢叫做习近平正在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其中有两个非常惊悚的情报。第一个情报呢，就是说秦刚突然失踪之前呢，会见了俄罗斯的副外长鲁登科。那么根据几位接触中共高级官员的人士透露说呢，这个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在北京的真正任务是为了通知习近平说秦刚啊和几名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已经被西方的情报机构所利用。这个消息呢，不仅解释了秦刚失踪的问题，还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要清洗军队。第二个惊悚的情报呢，则是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秦刚在七月底的时候就在北京一家治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医院啊，不知道是不是301了，说呢在这个医院中死于自杀或者是酷刑啊。坦率的说呢，这件事情的真伪存在着很多的疑问，我们一会儿呢会分析一下。今天想谈的第二个消息是香港的不祥之兆，港股连跌了三天，周三开市报大概是16000点，比1997年回归的时候还要差。另一方面呢，习近平都强调说要聚焦上海的五个中心的地位，发挥龙头的带动作用。分析呢是说，香港恐怕正被上海所取代。作为经济和金融中心的香港，如果股市跌到这个地步啊，那就真的意味着香港的死亡。英国人把一个渔村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但是呢，中共又要把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变回渔村了。今天报告的第三个话题是以色列开始水淹哈马斯啊，这个是中间这个哈以之间为了交换人质曾经短暂的停火。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势，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美国的国务院给出了答案，我们一会儿呢也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儿哈。然后呢，今天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感人的故事。那这些感人的故事有一些是我亲耳听到，这个就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创办人曾勇先生呢亲自讲给我的。所以呢，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些话题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就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咱们现在呢就先说第一个新闻。这个杂志叫做 Political 啊，这个 Political 其实是在一个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杂志，有点像什么 CNN 啊，像 NBC 啊这样的杂志。那这个杂志呢今天刊登了一篇长文啊，把秦刚的失踪和火箭军以及总装备部的清洗和一个俄罗斯人连在了一起。那这个俄罗斯人呢就是俄罗斯的外长鲁登科。最开始啊，这个政客杂志在谈到秦刚失踪的时候，是把秦刚的失踪和中国凤凰卫视的记者傅小田连在了一起，谈到了他们的绯闻啊，以及他们生了一个美国公民的儿子。这个文章中呢提到说，傅小田就读于剑桥大学，而剑桥大学是英国情报机构传统的招募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暗示傅小田可能会被英国情报机构已经策反啊。然后呢，这个说，接下来后来秦刚呢就被派到英国去做大使啊，在英国做大使期间呢，傅小田第一次见到了秦刚，双方是不是就此对 这个坠入爱河啊，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这个政客杂志并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所以仅仅是暗示啊，傅小田是有间谍的背景，然后呢秦刚是中了美人计。但是呢他并没有肯定秦刚的失踪和傅小田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政客杂志说，根据几位与高级官员接触的人士讲，秦突然失踪的真正原因是卷入了一场更为严重的丑闻，涉及到国防部长和指挥中国的火箭军的将军。说火箭军呢是负责这个中共的这个核武器的计划。秦刚和火箭军将军的这个间谍案最开始是由俄罗斯情报部门发现，然后呢通过副外长鲁登科报告给了习近平。所以6月25号在这个鲁登科和秦刚会面之后，秦刚就失踪了，因为鲁登科已经把秦刚相关的事情举报给了习近平。那么当然之后呢就是秦刚被审查。然后再往下就是咱们刚才提到那个惊悚的新闻，说秦刚在7月底的时候已经是死于自杀或者是酷刑。这边其实是有很多的疑问的，因为实际上对火箭军的清洗远远早于鲁登科到北京访问。那所以这个鲁登科报给习近平的这个事儿的话呢，有可能习近平早就知道，就关于火箭军的这个事情，甚至可能鲁登科是否报告了这个事情本身都是一个疑问。再一个呢，说秦刚死于自杀或者秦刚死于酷刑，这个可能性都极小。因为如果秦刚真的犯下间谍重罪的话，他一定会被严密的监管啊，因为他的上下家是谁啊，到底在这个中共高层啊或者是这个军队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合作者，这个肯定是要进行这个就是严密的调查。那在这种严密调查，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中，秦刚肯定会被关在一个没有办法自杀的这种地方。大家知道，不光像秦刚这样的人没有机会自杀，一般中国大陆的人，你进了拘留所、进了看守所的话，所有那些硬的东西，凡是涉及到金属的东西，全部抽走。假如说你这个皮带是这个上面有一个铜扣啊，那都要抽走，甚至鞋带都要抽走，为了防止你这个就是把自己勒死啊。然后呢，这个甚至你的这个所有的金属，比如说钥匙之类的，怕你划破手腕自杀等等，都会给你收走。所以在中国的监狱中，自杀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像秦刚这样的高官的话，其实是24小时被监控的啊，基本上没有机会自杀。再说呢，秦刚死于酷刑的可能性也极小，因为对于这样的高官，中共即使动用酷刑，也一定不会伤及他们的生命。中共可以把你折磨得生不如死，但是不会真的让你死。我看到这个高志胜律师曾经在监狱中受到了中共的酷刑啊，那真的是非常野蛮、非常残酷、令人发指的酷刑。但是呢，就是他们在这么折磨人的时候的话，他能够保证说你不会因此而丧命。所以说你会看到中共抓起来那么多的高官啊，从薄熙来到周永康到这个郭伯雄都没有死于酷刑的这种先例。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更大的一个疑问啊，就是说 Political 这个杂志里面说秦刚在7月底就已经死亡。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说，如果他死于7月25号之前，7月25号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啊，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秦刚被免去外长的日子。如果秦刚是在7月25号之前死的话，那么为什么在7月25号免去他外长的时候还保留他国务委员的职位？如果说他死于7月25号之后，第一是按照中共瞒病不瞒死的传统，应该直接宣告他的死亡。第二就是如果秦刚确实是在7月25号到7月31号之间死亡的话，那么秦刚的国务委员应该是在8月份的时候免除，而不应该拖到10月份。还有如果秦刚被美国策反的话，鲁登科为什么要报告习近平？以普京的老谋深算，更可能是利用秦刚的这种恐惧心理告诉他说，哎，你跟美国之间勾结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的话要求你也为我们苏联提供啊，为俄罗斯去提供相关的情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举报你。所以其实鲁登科即使知道这个事儿，他是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习近平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个一个的疑团啊，其实都是无解的，这也是我高度怀疑说秦刚已死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反正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会这个会发现啊，他的至少比如说秦刚死没死啊，这个事情的真相我觉得还是瞒不住的。当然秦刚虽然可能没有死啊，但是香港基本上是死了。我们昨天说这个穆迪呢已经把中国的主权债券评级展望由稳定调降到了负面。那么这是5号的时候，6号的时候穆迪又把香港和澳门的信用评级展望调至负面。这反映出穆迪对中港之间紧密的政治、制度、经济和金融联系的评估。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债券评级被降级之后，港澳的信用评级被降级之外呢，穆迪又对18家中国的企业巨头开战。被穆迪下调前景展望的18家中国企业包括阿里巴巴、 包括中国移动啊，包括中国海洋石油，就中海油，还包括中石油和中石化等等。那么在这样的连环穆迪的重击之下呢，这个中国的股市暴跌，香港的股市也暴跌，香港的股市连跌了三天啊，周三开市的时候报是个是大概是16000点，比1997年回归的时候还要差。另外就是说习近平哈，我觉得就是他现在讲这个要这个聚焦建设上海五个中心哈，就是可能是他想用上海取代香港。习近平可能在上海跟香港之间更加喜欢上海而不喜欢香港，毕竟上海是习近平发迹的地方嘛。而香港啊，大家知道这个由于2019年之后的反送中运动啊，习近平对香港人极度的恼火啊，所以这个有了后来一系列的镇压，当时这种黑警镇压就是无法想象的这种黑警的镇压。然后就是香港国安法的通过，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那个时候就已经下定了决心呢，这个香港不能够再让他维持过去的这种地位，那用上海取代香港就变成了一个很自然的选择。现在香港的地产、香港的金融、香港的股市全都崩了，外国人在撤离，本地人呢则移民外国。香港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达到了将近20%。那么这两天还有一个跟香港有关的新闻，就是前香港众志的成员周庭。前两天这个我们在这个频道里面也说过哈，周庭呢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自己决定留在加拿大，不打算回到香港向警方报到了。那这个事儿的话呢，让这个中共非常暴怒啊，这个香港政府和中共的外交部都发声谴责。周庭刚刚做了这样的宣布，到了4号晚间8点30分的时候，香港政府再度发出声明说将全力依法追捕周庭，就相当于对他进行终身的追捕啊，而且这个劝他所谓的回头是岸。然后呢，港府还说周庭涉嫌违反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然后呢还公然于社交媒体表示将弃保潜逃，说这此举呢罔顾法纪，香港政府表示会全力追捕啊，并且严厉谴责这种畏罪潜逃的羞耻行为。香港越这么做啊，就是对周庭的打压越重，大家就越是对香港的法治没有信心啊，就更想要逃离香港。所以就是香港现在的困境都是中共自己作的，而且香港政府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哈，就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也是让香港的这个情况变得更加的严峻啊，会让更多人要逃跑。其实不光是香港人要逃跑，中国大陆的人也在想方设法的润到海外啊。最近出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开始移民泰国。很多中国客户在曼谷购买这个豪华的公寓，大概只需要人民币200万元。这些钱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只能买一套简陋的房子，而且位置非常不好，所以呢很多人会卖掉中国的一套房子，然后呢在这个泰国买一套房子养老。作为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哈，作为个人逃离中国，那么很多国际上的国家呢也在跟中共疏远。12月6号的时候，意大利政府表示说已经正式通知北京决定退出中共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所以这表明就中共之前对意大利软硬兼施哈，但是根本人家就不买你的账。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扩张计划也正在遭受严密的这个严重的打击。咱们前两天还说了一件事儿哈，就是阿根廷有一个新当选的这个总统啊，这个总统叫米莱啊，这个米莱被称为阿根廷版的川普啊，他也是把中共形容成为一个就是这个集权，他是压迫性的国家嘛，然后说这个中共都是一群杀人犯啊，说我们是不愿意跟杀人犯做生意的。然后呢说我也不想加入这个中共的那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不是一带一路，就那个金砖国家的计划等等。所以中国现在外交环境、经济环境都非常的糟糕哈，这个但是传媒上仍然是在营造一副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人民银行行长就是央行行长嘛，潘功胜，他是最近上任的哈，他在10月底有一个演讲啊，其中提到说中国的经济在清零后步履蹒跚，转型艰难。然后他还警告说北京的经济正在踏上漫长而艰难的转型之路，说这个经济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但是又必须走的过程。所以他在跟香港这些银行家谈话的时候还是讲了一点真话啊，就提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在清零之后完全没有像外界那样出现报复式的增长，反而呢是陷入了衰退，而且这个衰退的过程将漫长而艰难。但是呢这个央行行长的话在转播的时候，北京就删除了潘功胜演讲中关键的字句，只是在讲这个中国现在经济还有韧性啊，这个局面一片